会不一样，你的思考就会比较理智，而且你做的处置呢就会比较圆满。所以那个耐怨忍是很重要的。以前达摩在讲他的四行持里头第一关就是抱怨行，就是你别人对你有很多的一些，或者你碰到了一些难题，你要想着这些东西是一个这个怨本身常常是有果报的，你能够宽恕他，这个怨就离你而去；你不能宽恕他，这个怨就会缠在你的身上，真的是如此啊。你不要把它解释成我今天之所以受这个苦，是不是我以前欺负过他。那有的人就会变成说，那么我有些人说我身体里头有一些疾病，难道我以前做的坏事情？不是，你要搞清楚，那是解释过去，那这个解释通常很容易解释在过去，你要解释着因果是现在，从现在解释未来。所以菩萨畏因，菩萨怕这个因，凡夫畏果，他怕那个果，怕现在这个果。其实你现在这个因很重要，今天之所以碰到这个问题，有了这个麻烦，或者有了一些烦恼的事情，其实你这个时候你要种一些因进去，就是我知道去调理它，我用了智慧去处理这些问题，我种了这个因，这个因就导致了一个我有智慧的那个果在后头。如果我不是种下这个因来解处理我现在的这些麻烦，而我用我的愤怒去对付对方，那这个因就是愤怒，这个愤怒就会留到下一次再产生第二次愤怒。各位，你了解这个因果的相对待关系吗？所以好多人会跑来问我说，郑老师，我今天会有这样子的结果，是不是我以前做寡节拍歹机？我说我不知道，我不能就跟你讲是这个问题，这也许有时候就是你人生走到这个地方，就好像你走路走到有一段必须要走到颠簸的路一样，你不能说你不走，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这个颠簸的路你能设法走过去是你的智慧，也是你的毅力，而那个智慧跟毅力就是你的因，这个因就种到你的意识里头，就在你的心灵生活里头。如果你用恨，你用抱怨，你会觉得很在这个地方边走边不当输牙，你过得很苦，那你等于种了一个这样子的错误的因在你的心灵里头。各位，你了解佛法解释因的时候要注意，菩萨畏因，凡夫畏果，畏就是怕的意思，他只怕那个果，其实我们要注意就这个因。所以你碰到任何难题之时候，你应该想说这个东西把它理清楚，我现在来烦恼这样的事情，对于我这件事情是不是具有建设性的价值，是不是使用智慧了，或者是使用我的怨恨来对待它。如果我是属于怨恨而不是属于用智慧，那你要改过来，叫转世成智，你要想办法转成智慧。如果想想我现在想这件事情我很难过，可是我难过也没有用，因为这个事情下去转也转不动它，那么我只能接纳，就是这样。如果你的脸是长得圆圆的，圆的像一个饼干那么圆，鼻子又塌塌的，我请问你用那些整形去把它弄了半天，会真的比较好吗？我觉得不是，那些东西已经成这个样子了，我倒觉得还不如你包容它，接受它，它本来就这样。也就是像我这样脸圆圆的鼻子扁扁这样子的人，你最容易记得哦，这些的名影些的大表面的啦，嘿嘿。可是你又培养了你的优点，你又培养了你的做事情的认真，别人都知道哦，我那个大表面较好的，那是我的好朋友，就这样，你已经不在那里了啊。就是这个转动，这个因，这个才是以后的要变成的智慧的果，而不是你以前大概吃了太多的大饼，所以今天才长出了这么一个圆的脸出来，那是没有智慧的一种因果解释。哎，不是较早要嫁查某囝的时候，刚讨生一个大饼啦，啊，所以你讲这世人才出一个面像大饼安尼啦，荒唐透顶的想法。人那个无相的，是这个心才厉害的，并不是所有大饼面的人都生得不愉快，有大饼面的人生得很愉快的。 是不是？不是长得英俊的人通通都漂亮的人通通都幸福的啊，人家长得三斤跟薄病也一样很幸福的，那就看你是怎么去转动他的。所以因已果，你现在来看，你不要去推过去。所以菩萨为因，是现在这个因，那凡夫就为现在这个果。其实你要注意，这个解释才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我们讲发光这个地方，是讲我们能够忍的问题。这个忍这件事情，有耐怨忍，我这个怨来了，我能忍得它，我知道我怎么去克服它，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能包容它。好，我有时候碰到有一些人，他在跟我讲，他来跟我谈，他说啊，我这个已经离去的这个先生，他对我几年的折磨，我现在恨了，我恨到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忘怀他。我说你搞清楚，他已经跟你离婚了，你为什么还不能忘怀他呢？你还不想离婚？他说不是，我想到他就恨。我说你想到他就恨，对你的现实生活有没有起任何作用？他说没有，只有更坏。我说那你为什么拿他的错误来处罚你自己呢？他说是啊，可是那怎么办？我说那是一个习惯，你没有去宽恕他。宽恕本身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忍，可以忍得过来。忍不是硬忍，是我这件事情，所以到最后无生法忍的时候，我连生起恨都没有的时候，那个忍叫无生法忍，连生起痛苦与不痛苦这种感觉都没有的那个忍叫做无生法忍。所以那个是属于忍的功夫。所以忍的功夫在这个人生的地上叫发光地，我们的人生才会发光，我们是亮丽的，我们走在这条亮丽的人生，因为我有很好的比较好的包容度，那是发光了。安受啊，苦呢，就是我能够很能够安然的接受啊，我对于我自己的生活我能接受。人能接受自己是人生很宝贵的一件事情，不能接受自己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常会这么讲说，你可以找一个方向去努力，但你没有，你可以选择一个方向，但是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遭遇以及你自己身上有的这些现有的这些东西。你注定要用你现在有的东西你去成长才可以啊。啊，这个东西叫做安受苦忍，我能内心里头我能安，即使现在是苦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现在我生活要遭遇的，我现在就是要在这个苦中想办法去调试，叫安受苦。我们的想法通常是很想把他家最好是不要啊，我离开他最好。但是我们要注意，其实你这一关没有过，以后碰到类似有了难题的时候，你又想把他家啊，你要逃到什么时候？绝对不要当逃亡者，要在这个人生的地上踏踏实实去做，要发光才可以，就在那个地方去做。你忍过那个苦过去了以后，你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有些东西虽然现在不舒服的，有时候觉得有些什么东西，但是你要知道那些东西其实你能够越过它，它就会变成你的资粮，成为你变成你智慧的一部分。所以有时候我们得到一些恨逆或有些考验，那些考验在事后回头来看的时候，常常是我们人生很宝贵的一部分，都是这样。那地察法忍呢，就是我自己必须清清楚楚的，所有的一切法都是无常的，所以你要搞清楚，有一点今天的这种不舒服只是那一段，不是永恒都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常常会执着在那一段，但它已经过去了，我们还在怀念那一段，都是这样。但是地察法忍就是法是不断变化的，我很清楚的地察到它会不断的变化，那是发光地。发光地里的这里面所要修的主体啊，发光地修的主体就是指修忍的功夫。但是它有两个危机，一个是欲贪与痴，就是你有很大的贪啊，有很多的欲望，那将会破坏你。第二个是 圆满文词陀罗尼智，就是你认为什么东西都要十全十美。大概一个人如果要让他变成暗淡无光，很简单，他只要希望什么事情十全十美就可以了，因为他的现实生活里头不可能十全十美啊。如果有一个人很希望十全十美，他一定会很苦。一个人如果很希望每一个人有口皆碑，他一定很痛苦的那个人啊。你要想着说，总是有人会这个赞美，但也有人会批评，也有人会同意你的意见，也有人会不同意你的意见，你要当作它很自然的事情。那么这样子东西哦，我们说它就不会掉到那个寻求圆满池陀罗尼的那种鱼池，要不然你会把它绑得死死的。陀罗尼就是总池的意思了，圆满总池。你想想看，你想你的人生都是这样吗？不是的。那这是发光地。那第四个呢是宴会地。什么宴会地呢？就是火焰的焰，智慧的慧。什么宴会地呢？宴会地就是精进的意思。精进用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说一精进的人通常是比较乐观的，也比较积极的，那是叫做精进。所以宴会这个地方，这个地，就人生修在这个宴会这个地，这个土地上，就是表示这个人是比较乐观，比较积极这样子的人。所以他主修的就是修，所以精进这两个字，我们讲过的，乐观很重要，我们讲过好多了，但是你没多听几次，你就会记得更深。其实你听闻佛法最重要的就是常听，你就会记得深。这个地方我讲过多少次了，但是我不厌其烦还要跟各位讲。乐观的人跟悲观的人，照 Martin Seligman 的说法，他的最大的不同点其实就在于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的想法。其实乐观与悲观的人是一个思考上的不同，而不是什么，他也不是先天的，是后来学习的。那一个乐观的人啊，他碰到挫折的时候，他会很清楚的区隔开来，说我只有这一件事情不如意，我只有一件事情是困难，我只有这个地方我出了状况。所以乐观的人在夫妻生活里头，你可以看得到，他会说没错，我先生在什么时候他跟一个女生稍微好了一点点，我知道，可是他只知道那一段时间，他当时也警告了他，可是他过去了以后，他只有区隔开来，就是那一段，他对他还是很信任的，那是区隔型的。他知道先生的平常，先生对家庭，先生对子女，先生对他的父母，先生对自己的东西都很好，只有他当时偷偷的偷了一点点钱，我知道。那这个样子的时候，他不会坏掉他整个的夫妻的问题。先生对太太也是一样哦，他不是只有这是问题，不是只有对太太而说的哦。只要配偶的一方，他开始感觉到对方有怀疑，然后他开始怀疑到说全部整个的夫妻的时候，这个夫妻就开始要紧张起来了，就还开始麻烦了。我们对小孩子只有读书功课差，但是其实他的待人健康这些态度都很好，都忘掉了，就认为他没有前途了。那我们跟小孩子讲话就会讲出你完蛋了，你总是不用功，我看你一辈子没希望。我们越急就讲出这种话出来了，伤的就更深，就是力不区隔啊。所以精进宴会意思是什么呢？是说你必须要用宴会来烧掉你那些错误的东西，而且要用这个烧掉了以后的光去照亮你自己现在生活中你看到的那个光明面，所以叫做宴会地。既是烧掉了那些错误，可是又产生了这么光亮的东西，那这些东西是也是转世成智的一种法门呢。那我们看看，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都会有得有失，你知道吗？有的人可能啊，因为在投资上失利了，他就活不下去了，你知道吗？哦，最近我看他那个这个股票又开始这样震荡，有的人哈，我就觉得他可能以前也没有这样试过， 他自己突然间突发奇想，大概可以吧，就挤进去了。可是挤进去了以后，伊都唔怕 Q 低赛，直变 Q 低赛，等着低落赛，哇，惨了！然后他就整个心全部垮下来，就糟糕了，你知道吗？他会感觉到好像整个的自己的财务全部陷入危机。其实那东西是浮浮荡荡的东西呀、啊。但是所以悲观的人是真的是不适合去搞那个东西的，他一搞会把自己人生都搞下去。人家是搞股票，他搞的是生命，你知道吗？他是搞赔本赔命的人，他玩命的人，那就不行了。所以这个宴会这个地方哈、哦，要注意，第一个是披甲精进，他修的是精进。披甲是什么？是我就像披上战甲一样，对人生是如此积极精进的去努力，叫披甲精进。我们叫捍卫我们应该去捍卫的东西，也是叫做精进。捍卫我们自己的人生也是精进，那都是东西叫披甲精进。转生善法精进，就是我能够从消极变成积极，这也是精进。转生善法，我从我改过迁善本身也是一种精进，所以它叫做转生善法精进。饶益有情，加行精进，我能够去考虑为别人做一点，别人跟别人分享或给别人帮助，那种饶益的精进，对别人我们给别人一些协助，也是饶益有情的精进。这个叫做宴会地。这个部分越是人能够积极的振作的，他的人生就越亮丽。那这个精进的部分，我们称为它像是一把人生的火，所以叫宴会地。我们看第三地是发光，第四个是宴会，这个会就这个智慧之光就开始出来了。我们就看啊，这个乐观的人工作效率，他的绩效一定比悲观的人好。做业务的人差别更大，特别是那个在企业体系里头找来一些工作的人，这些从第一年考下来，然后把它分成乐观组跟悲观组。那个第一年下来，乐观组的那一组，他的业绩会比那个悲观的那一组高37%。可是谢格曼还不死心，他又做了另外一个研究，说企业界里头收的这些人，他是用传统考试考过了，这都是他说的是大学生的话，大学毕业生的话，那他不要的那些人，他从里头就挑乐观的人放在他那个体系里头一起训练，叫他们也是一样工作一年下来，结果发现他所挑的从不及格里头挑的乐观的人，他们的业绩呢竟然会比那个他企业界自己挑的那一伙人哈、哦、要高20%。可是到第二年的时候呢，那个乐观组的那一组的业绩是比那一组他自己挑的传统考试挑出来的那一组要高57%。所以你要知道，所以我现在知道我们的考试院在考人的时候哈、啊，如果只是考那个笔试的成绩哈、啊，要考出一流的公务员是有困难的，我认为是有困难的。不过我觉得他以前考我的时候是考得很正确的。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你乐观与悲观之间的差别会是这么大。乐观与悲观里头在疾病上也是一样啊，乐观的人都比较健康，悲观的人比较不健康，在碰到疾病的尤其是癌症的一些追踪上，那些乐观的人可以追踪了十年下来，那些乐观的人平均起来，他们追踪了十年，你看他还可以维持，有70%的人还可以活存活。可是那个最悲观的那些人，短短的两年之内就已经差不多了，他80%就走了。可是那个介于那个乐观与悲观中间那个跑来跑去那些人，十年下来以后，大概有1/4的存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乐观的人是很奇特的。乐观的人在他自己生病的时候哈，比如说他生的可能是肝的毛病，可是那个乐观人的想法，对他的身体的想法也是区隔型的。他说：“我是肝出了毛病，可是我跟你讲，我的胃好好的，我的肾好好的，我的肺也好好的， 我的脾脏也好好，它还没有转移，其他的功能都好好，只要我把的身体照顾得好，其他的那些东西自然会回来平衡它，所以它也不会负担太重，我相信它会好。所以那些人他对自己的看法就是这么样子的亮丽，所以他叫宴会帝，他会把他的疾病给烧掉，他还会照亮他自己健康的那个力量。所以佛法不是要你去跪在那个地方说，佛啊，你保佑我这件事情而已，你求一定有用，但你一定要去实践这些东西再来求，那感应就很深了。所以宴会帝这个地方是指的啊，这个修的是精进。这里面有两个啊，这个盲点，一个是这个等之爱的愚痴，第二个是法爱愚痴。那么这个人呢，这个等之爱的意思呢，就是一个人他一个是执着在我认为必须要求十全十美，或者是求我的人生只有这样才叫做真正的成佛而做主，叫等自爱。如果你这么想，你会起退心。为什么？因为我这样也没有做到，那也没有做到。所以这个龙树菩萨他就发明另外一个东西，他说修行应该是从少分界、多分界、满分界，不是一开始满分界，你不要想一下子就要弄很多。所以等自爱是你一个愚痴，人很容易变成消极下来，是因为给自己定个报复水准很高，消极就会来。人给自己认为自己要应该很好表现给别人看，那你就变成实目所视实所所主，就会越来越悲伤。那你一想说要过别败的哈，哇的啊呢，也虽然也不怎么好，但也没怎么坏，我这样也不错。啊，即使我坐在后面，但是我是考在后面，或者是我的人生是跟人家比是在后头一点，那我不必比，即使要比也没有关系，我拿别的跟他比，比如说我健康就比他好，我做工人，我每天做工我都没有问题，我可以挑这么重，他就没办法挑这么重，就是这样，生命是不相同的。那一个是等自爱，一个是法爱愚痴，就是我们贪足之法诸法，以为这样才能够得到护佑，以为这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佛法。其实佛法是在你生活当中，法爱愚痴，有这些东西，我们认为我只有这样做，我必须修十全十美这样子的戒才是好的，再下去大概挫折感会很大。你修的时候是从少分界、满多分界、满分界，就不会，我们对自己不要求十全十美的时候，人生这条路走起来是亮丽的。但是如果你对自己要求这里也要好那里也要好，这是糟糕的。所以要求什么东西都要的人，可能才是真正的穷困啊。那个哈，差不多差不多就可以的那些人，反而感觉到他是富裕的。当然我还是要讲清楚，我们认真把事情一丝不苟的该把它做好的是把它做好，但是我已经认真了，做完了已经没办法补，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我现在再来责备自己也没有用的，那你就要把它丢到一边去，这就你就不会产生你自己的挫折感。但是我们尽可能可以做的要把它做好，但是我们并不是高标准，我们不是建立高标，我说起码这样子要达到这个目的，那我必须努力的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如果我们有了挫折，有了会这个失败的地方，我们想想可以改，我们就要去改，我们没办法改的，我们很清楚这件事情都不改啊，那过去烦恼也没路用，就是这样。我们今天讲到宴会帝，请各位好好注意前面这四帝啊，从欢喜帝到离垢帝到发光帝到宴会帝，其实这四帝啊已经讲了四个波罗蜜了，也就是我写的那一本精神体操的前面四个，今天已经大略给各位讲了。不过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应该把那本书稍微翻一翻，因为它里面我讲的是几个重点，你必须要去留意看这些东西。那我觉得生活能够调整得好，那么这个心自然就安，生活能调整好， 这个法就起了，佛法就真的起了作用，应该是这样。好，我们讲到这里圆满。